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4号礼拜五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，我是黄晓翔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结束之后，党媒央视10月13号在 YouTube 频道发布相关短片，其中出现罕见一幕。
短片一共14秒，一开头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步入会场的镜头，随后插入主席台下中共官员起立鼓掌的镜头，紧跟住是习近平在主席台上边的单人镜头，成条短片见不到其他六名常委的单独镜头，只有得最后四秒给了整个主席台一个正面的画面。这个在宣传上是进一步拔高习近平，将他和其他常委放在完全不一样的地位。之前很多观察人士预计习近平将在中共二十大上获得领袖的称号，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获得这种称号的中共领导人。现在央视的短片可能显示这个消息是属实的。法新社今日报道中共二十大，主题是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中国，习近平正走向第三个任期。文章引用法国智库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敬文指出，鉴于习近平思想在党内地位的提升，对他个人崇拜的恢复，以及他权力在党的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性，预计习近平更可能将是长期执政或者是终身执政。不过习近平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，就在二十大召开三日之前，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出现两条红色横幅，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，不要封锁要自由，不要方言要尊严，不要文革要改革，不要领袖要选票，不做奴才做公民。另外一条写着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。一些踩单车的路人停低用手机录低。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14号在推特透露，有媒体朋友提供了北京这位孤单英雄的资料，这个人名叫彭在洲，曾经在网上呼吁发起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的运动。彭在洲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，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，上一次大变局还是在1915年袁世凯伏辟清帝。彭在洲呼吁中国人效仿蔡锷等人加入新的护国运动。不过上述消息仲有待证实。目前好多舆论表示遗憾，认为如果当时有更多的中国人企出来支持他，可能这一名勇士不会被捕，甚至可能中国会就此改变。不过更多观察人士提出今次的行动意义巨大。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发推评价说，四通桥上这位无名的新坦克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站出来，发出人民的呐喊。无论他的振臂一呼能不能够得到天下云集响应和警从，他的事迹必将留名青史。我以为这个壮举一定会对党内外产生深刻影响，亡共之日不会太远。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直播中说，要对这位勇士表达最大的敬意，这样的勇气惊天地泣鬼神，是当代的新坦克人，他的勇气能够打动国人。王丹说消息令他振奋，因为这件事背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一是中国人一向被人看成不够胆反抗而且懦弱，所以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人不值得支持。但其实在中共这种极端暴政下，反抗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但即使这样，仍然有坦克人来话给外界知，中国人是敢于反抗的，中国人是值得外界支持的。第二，这个显示中国人完全不能够接受习近平继续连任，中共继续统治中国这个黑暗前景，坦克人现在帮中国人将心里边的话嗌了出来。试问以前哪个够胆在国内公开嗌国策呢？第三，虽然是孤单英雄，但一定会有示范效应。对于所有的反对运动来讲，示范运动是非常重要的。第四，这位勇士的行为对习来讲是空笑，预示着习未来五年面临统治危机。 对佢嚟自四面八方嘅反抗，将系中国政治嘅新发展趋势。中共嘅恐惧程度可以映射出呢一位孤单英雄嘅影响力。唔单止四通桥成咗网络敏感词，一位微博用户仅系发咗我睇到咗四个字就被封号60日。呢个系宇宙级别嘅文字狱。呢两条横额亦引发中共宇宙级别嘅恐惧感。
欧盟最高外交官10月13日对普京发出压金最严厉警告。
欧盟外交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·博雷利在比利时的欧洲外交学院警告俄国总统普京说，任何对乌克兰的核攻击都会引来回应，不是核回应，而是来自军方的强大回应，俄国的军队将被彻底毁灭。博雷利说，普京说他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，是的，他承担不起虚张声势。有一点需要讲清楚的是，支持乌克兰的人以及欧盟和欧盟成员国、美国、北约亦都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。任何针对乌克兰的核武攻击都将带来回应，不是核武回应，而是军事上的强而有力回应，强大到俄罗斯军队会被彻底毁灭。这个是西方对普京发出的最具体警告。之前拜登政府使用了含糊的讲法，说俄罗斯如果动用核武将有灾难性后果，但拜登没有说明是哪一种灾难性后果。另外，这个明确表态由博雷利发出亦显得不同寻常，因为欧盟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集团运作，而不是一个军事力量。博雷利在欧盟领导的亦是外交使团，他不是军事将领。一直密切关注俄乌战争局势的自媒体人马骏在最新节目中议论说，欧盟今次的表达简单明了，真正用实力讲说话，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对你使用核武器，但我们会将俄罗斯灭国。为什么欧盟到这个时候才说呢？马骏认为，除了俄罗斯的核威胁之外，这场战争令到外界发现俄国的军事实力非常之低。从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令到俄国工业停顿、技术停顿，这个是俄国在对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很差的原因。现在美国亦在全方位制裁中国，几年之后的中共就是向俄罗斯方向迈进。
韩国外交部10月13日证实，鉴于北韩近日频繁发射导弹，拉高了进行新核武实验的可能性，韩国正在同美国讨论如何加强威慑力，包括适时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战略武器。韩国的朝鲜日报同一日报道说，韩国已经要求美国，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验，就在韩国部署核弹以形成核保护伞。
南韩总统尹锡悦13日上午被问到是否要求和美国共享核武的时候，不愿意公开证实，但表示会听取各方意见，并斟酌各种可能性。韩联社说，这个讲法可能暗示美韩正就此进行协商。北韩12日再度试射导弹，是上个月25日以来第七次发射。根据北韩官媒，今次向黄海发射的两枚是假象搭载战术核武的长程战略巡弋导弹，导弹命中2000公里外的目标。日本放送协会判断，北韩今次试射的主要目标可能是驻日美军基地等设施，对日本构成新威胁。
13日上午，北京市北三环四通桥上经验反袭抗议横幅，上面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，不要文革要改革，不要封城要自由，不要领袖要选票，不要方言要尊严，不做奴才做公民。另一条就是罢课罢工罢免国策习近平，引发全网沸腾。中共后事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此在 Twitter 发文洗白，但却遭到海外网民驳斥。
胡锡进用英文写道，中国的政治稳定是稳固的，因为国家总体发展很好，绝大多数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希望稳定，反对动乱，这个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民意。 这个很快引发海外网民留言围攻，北京啱有人抗议被捉，看不见吗？此地无银300两，因为反对的都被你们共产党捉了起来，不要拿你的意见代表全部人民。四通桥抗议横幅事件发生之后，目前在中国网络各大平台上，四通桥亦成了敏感词，没办法搜杀关键字。很多中国网友蜂拥至陈奕迅的歌《孤勇者》下边评论说，第一次觉得这一首歌好听。如果我们都有勇气，我们何必还在这里继续受气？但亦有网民表示，在知乎转发这首歌曲而被封号。
10月13日，美国爱德华空军基地在 Facebook 宣布，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臭油工厂打造的暗星极音速试验机，本周末将会首度公开亮相。据说飞行速度可以高达10马赫，人类极限。
自由时报报道，臭油工厂是 Lockheed Martin 公司研发的顶尖武器的代称，历年来多款最新型的军机都在这里研发。但这些计划都是最高的机密，成果只能够在多年之后才可能曝光。电影《壮志凌魂》Top Gun 独行侠找臭油工厂帮手设计1:1的暗星模型，是暗星实体第一次现身。从电影预告开始，外界就一直传言这架飞机是真实存在的，甚至还传出暗星停放在臭油工厂的时候，引来中共间谍卫星拍摄收集情报。爱德华空军基地今次发文说，是的，谣言是真的，而且暗星会在15、16号基地内举办的航太山谷航展现身，首次在全球航空迷影迷眼前亮相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多谢你的收看。